弟兄姊妹下午好。好，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福给我们，你带领我们，你常常用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来率领我们。你好像母鸡常常呼唤你的儿女，将小鸡护在你的翅膀底下。因着你要保护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就是要敬拜你。求你在你众儿女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福下来，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是蒙恩的。我们忧伤的得安慰，我们退后的得劝勉，使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得益处。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道和行道呢，一直是我们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常常来听道，我们也常常去学道，无论是主日学还是讲道还是我们自己去看。我太太呢总说我的声音太小，但是呢我声音一大了呢，你们就觉得我会很凶的。我希望后边能听到的，我不喜欢跟你们大喊大叫的，免得你们以为我这个人太凶了。听道和行道呢，常常是在我们教会当中非常容易听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困扰很多的弟兄姊妹的。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我很明白，我什么都参加了，但是我做不出来。有些人做的呢很热心，但是好像又没有真理在里边。我们要么陷入一种使人自义的那种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律法主义会使人自义呢？就是我做到了，我做得好，我就比别人强，我就比别人属灵。或者另一种做法呢，就是陷在一种自欺的虚假当中，就是我觉得神没有给我恩典，所以我就做不出来。但是无论这两种光景当中的哪一种光景呢，都不是正常的。但是呢，主耶稣呢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六节。当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做的，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主耶稣在四十六节当中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所以遵行神的话语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的。所以我们称他为主，既然他是主，我们就应该顺服他，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逻辑关系。如果我们不称他为主，我们可以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主。但是我们今天既然称他为主，那么遵行他的话呢，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我们今天有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呢就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是主主，但是却又不听我的命令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一直都是困扰的。那么我看今天的经文呢，是否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前面讲到了，我们讲的是属灵的淫乱的第一，他们认同世俗。那么我们再往前推的时候呢，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出现了淫乱的问题。这个呢是个真实的淫乱的问题，就是当中有一个弟兄把他的继母他的 stepmother 给娶到家里边来了，和他的继母发生了淫乱的事情。所以这发生了一个淫乱的事情，保罗责备他说，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都不发生的事情，怎么可以跟继母发生淫乱呢？这是他们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他们身体上的一个淫乱的行为。保罗告诉他们，你要警告这个人，这个人如果不停要把他赶走，不要和他一起吃饭。好了，那么保罗第二件事就讲到了也令他非常吃惊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教会里边的那些长老 那些执事他们依然自高自大的在那里夸夸其谈神的道，但是面对这样罪恶的时候呢，他们却不处理。所以保罗就责备这些人，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在那里夸夸其谈真理，你们却行不出来。如果你们明白这样的真理的话，你们要在那里悲哀，因为教会发生了这件事情，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将这罪从教会当中把它移出去，而不是在那里一味的空谈真理而没有去实践真理。所以当我们讲到的说那个人把他的继母给收了，发生淫乱，这叫淫乱，肉体的人淫乱。那么当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容纳罪恶，后来竟然把这件事情闹到了法庭，交到那些不信的人的手里边，让那些不信的人用世俗的律法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叫属灵的淫乱。他们认同这个世俗，教会里的事情应该由教会来处理，因为神把除去罪恶、判断罪恶、除去罪恶的权柄交给了教会，教会应该施行这个权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却把这件事情放在世俗人的手里边，让世俗的人用世俗人的标准，用世俗人的手段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你们是以世俗为伍，你们认同世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所讲的12节到20节呢，保罗就把它讲到了更加的进一步，属灵的淫乱当中讲到了是与世界的联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讲到了基督徒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是12节到14节。保罗这样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但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前面讲到说我凡事都可行，这句话讲的是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边他是自由的，他是自由的。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当中，耶和华神和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呢所得到的自由，凡事都可行。所以讲到了基督徒在基督里边的自由的时候，不是说犯罪哈，不是说那我就去偷东西了，不是讲到不是犯罪的事情，而是讲到了基督徒在真理当中的自由，但不都有益处。也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也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对我都有益处。当我们讲到的这个益处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用好处，因为好处判断的标准是我，益处判断的标准是真理。我以为的好处，对我的好处不一定是对我有好处，可能对我有坏处的。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给儿女的是最好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儿女教导出来为什么不对了？我们把一生的时间、我们的爱都给了我们的儿女，儿女长大了之后却跟我们说，我才不要你这些东西呢，你根本就不爱我。爸爸妈妈说我们爱你呀，说你们不爱我。看到了，我们父母有些时候把我们以为的好处给了儿女，但是对这个儿女呢不一定有好处的，不一定有益处。益处是真正的好处。比如说我这个人，你看出来我是比较贪吃的，我看到好吃的我就想吃，所以呢我们清华弟兄就特别有爱心，总请我去饭店，那些好吃的给我吃，是吧？我就觉得说，哎，清华弟兄对我真好，他知道我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所以他总领我去饭店吃。但是这事儿不一定对我有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益处和好处分开。好处是以我自己为标准，就是我自己得到的好处，益处是真正的好处，是符合真理的一个益处。那么当我们讲到的说但不都是有益处，我们就讲益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讲到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都对我们有益处。所谓讲到了益处的时候，就讲到了与神、与人、与我们自己都有益处，这是这里边所讲的益处。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要以这三样作为标准，作为一个行事为人的法则与神。我们不能羞辱神的名哦，所以说这里边讲到了凡事都可行，是不包括罪的。我们做罪是得罪神哦，不是与神有益处的。我们与神有益处是什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荣耀神。所以与神是有可以使神得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的，于人是可以得到益处的。我们不是害别人，而是要别人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自己也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也得到益处。这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法则，这是个积极的方面。我们做事情怎么样呢？要与人与神与己要有益处。然后说消极的一方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做事的法则的时候，第一条是要与神与人与己是有益处的。消极的方面是怎么样呢？是这件事情不能够我被他辖制住。什么叫辖制呢？辖制我们通俗一点讲，就好像上瘾了，我不做不行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喝咖啡有问题吗？没问题，基督徒也可以喝咖啡的，为什么不可以喝咖啡呢？但是如果我一天不喝三杯咖啡，我就不能做事了，这就被这个咖啡所辖制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成为罪。我喝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如果我走到哪里，我要拎个包，那里边放着茶叶，放着暖瓶，放着杯子，因为没有这个，我就不能讲道了，这就受到了辖制。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都会辖制我们的。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查到了爱，查到了创世纪的34章，讲到了说雅各和他哥哥重逢之后，被他哥哥给饶恕了，然后他就与他哥哥分开，他就进到了迦南地。当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进来的一点上，就是示剑城。到示剑城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买地盖房子，支搭帐篷，在那里要长期居住下来了。而神的旨意是要他回到他父亲以撒家里，他没有，在那里就停下来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的主人呢，他的儿子叫示剑，就把雅各的女儿底拿给强奸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底拿呢，到那个地方很新鲜，他想出去逛一逛，交些朋友，玩一玩，就被这个地的主人示剑看中了。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哎呀，这个示剑爱这个底拿爱得不得了的，甚至于求他爸爸快给我去说亲吧。他爸爸就去说亲，然后他跟他爸爸说，他要啥你就给啥，因为我太喜欢了，我要迎娶这个底拿。我们看示剑爱不爱底拿？爱呀，怎么不爱呢？他甚至于把这个全地的东西都愿意给他了，说这个全地你随便，你要住哪里都可以，要哪片地都给你，只要把你女儿嫁给我就行。但是我们知道示剑爱底拿这是罪，所以我们凡事要小心，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爱会成为罪的。同样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基督徒爱人的时候呢，也会辖制我们的，会辖制我们。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很有爱心，非常有爱心，但是他们太有爱心，爱心成为辖制他的一部分了，以至于什么呢？别人得不到益处。记住，爱心一定使别人得益处。如果别人得不到爱心，那个爱心对于施爱者就是一个辖制，对于被爱者就是个负担。所以我们要清楚基督徒处事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凡事与人与己与神都有益处。第二，不被辖制，不是上瘾， 我非做不可以。当我们做这件事情受辖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往往就会把神的原则、神的法则放在一边，我们就自行其事，我们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接下来呢，保罗呢就做了一个比喻的，他讲到说，食物是为了杜甫，杜甫为了食物。我们感谢上帝哈，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了一个胃，又给我们造了一张嘴，嘴不但能说话，还可以吃饭呢。吃进来，进到胃里边，胃一消化，吸收了营养，我们就一天一天长大喽，我们就一天一天就变老了。一样，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美味。请问，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心脏去吃饭？我们为什么吃下饭不到心脏里边去？因为这个胃就是专门处理食物的，对不对？那么上帝为什么不觉得说，哎呀，你这个肺呀，一会儿呼吸空气就可以了？因为有这个胃，所以才有食物。食物是为了杜甫，杜甫是为了食物，可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一切的创造。那么好了，食物为了杜甫，杜甫为了食物，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这里说，这两样都要废坏，就是有一天不需要了。这个胃也好，杜甫也好，食物也好，我们都不需要了。当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时的那个身体相似的，这一切都要废坏的，都要不需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请问，无论是食物也好，或者是这个胃也好，这个杜甫也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吃下食物到嘴里边，然后到胃里边消化营养吸收，使我们有一天的能量，有一天的能力，我们可以存活，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两样都是为着身体。然后他就说，但是呢，身子呢不是为了淫乱的。我们中国人讲食色性也，他讲的说这是人的基本的一个需要的。但是这里边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身子有没有性需要？有，但是这个身体不是为这个的。就好像人不是为了吃才活着的。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当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说，哎，你饿了40天了，你好不好把石头变成一个面包，你把它吃下去。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人活着要不要靠食物？要靠食物，食物是为了我们的身体，而更是靠着神的话。我们今天活着就是为了怎么样去荣耀神，去为神而活。所以看到了，这个身体是为了谁？身体不是为了吃饭才存在的，同样的，身体也不是为了性才存在的。但是吃东西是必要的，性也是必要的。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身子不是为了淫乱才产生的，乃是为了主。身子是为了主的，乃主也是为了身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两条线已经出来了。一条线讲的是什么？一条线讲的是身体上的淫乱，另外一方面讲到的是什么？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关系。另外一种讲到了什么？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了主也是为了身子，讲到了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姊妹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也不可以有淫乱的事情。男人女人他们可以有淫乱的事情，但是教会和基督之间，这个教会也可能犯属灵的淫乱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不单是一个基督徒个人的一个行事为人的法则，也是教会的一个法则。不可以，这个身子是为了上帝的，是为了神的，是在基督里边被宝血所洗净的，归给他自己的。所以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不是属于世俗的，而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把教会，教会是谁？教会不是这个房子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所组成的。这些人神把他拿出来，把他从世界当中拿出来，用耶稣基督他神的儿，他儿子的血把他洗净了。洗净了不是把他又放回去，而是洗净归给自己。这个人被洗净的人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我们才讲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上帝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拿出来，洗净了归给自己，这叫分别为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说我们真实的人肉体之间发生了不道德的事情，这叫淫乱的话，同样如果这教会也好，我们的个人每个基督徒也好，我们被洗净拿出来之后，我们依然在世俗一样的生活的话，在世界上标准生活的话，这就是叫属灵的淫乱。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或者说教会是神把他拿出来已经洗净了的，归给他自己的。这个世界不再是基督徒的主人，他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用宝血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主不是这世界，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十四节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好了，这里边讲到说，你们是，你主是为了教会，为了他的身体，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是他的肢体，教会是他的身体。好了，他也是为了教会，为了他的身体，所以他道成了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为了教会的。那同样这个教会也是为了神而活的。接下来就说，并且神已经叫他主从死里复活了。什么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说明他胜过了死亡，死亡不能够捆住他。什么意思？表明他是无罪的，表明他已经将凡在他里边的人的罪都洗净了。这是我们非常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他也要用能力使我们复活，因为我们复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才能够复活。所以这样的原则我们要记清楚，我们是为着神而活，教会也是为着神而存在，不能够与世界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因为教会是与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尽管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你要清楚，基督徒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我们觉得说哇这太抽象了，一点都不抽象，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显出不同。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属于他的人都要接走，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也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这个世界活，而是为主活。所以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活，而按照神的法则活。所以我们做的每一天三个原则啊，三件事情：为主、荣耀主、荣神一人，然后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去做。当我们按照这个世界法则去做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后边就会讲到，像个淫妇一样，他是为着私欲当中的名利而做事情，而不是为了荣耀神。他不是为了人为主做见证与人有益处，而是为了什么？单单为自己有益处。这叫自私，这叫自利。所以教会是给为基督做见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为主耶稣主来做见证的。我们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为我们的主而活，为神而活，他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不能有两个目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呢就用身体的淫乱呢再来比喻基督徒与世界的联合，我们叫属灵的淫乱。所以第二个呢，他是这样警告我们不要与世界联合，所以这已经更加的进一步了，认同世俗与世界联合，这已经更加的进了一步。十五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个很大，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呀。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亲戚，我们都会很开心的，一提说，哎，你知不知道谁谁谁是我的二叔。好了，那如果说这个人呢，他是我爸爸，哇，我们就已经荣耀的不得了了。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什么叫肢体？肢体不单单讲到了一个连结，不单单讲到一个连结，而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互通，一个连结，生命的连结，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拉着我的手，你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你的手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血脉是相连的，我们的生命是互通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保罗在这里说，说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回到世界当中去找这些问题呢？你要知道你是属神的，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哇，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然后说，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当我们想到娼妓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淫乱。然后保罗说，断乎不可，一定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他这个英文叫 never， 绝对不可以，永远都不可以。就好像一个光和黑暗，它不能够合在一起一样，就好像圣洁和公和罪恶不能够相容一样，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因为基督的身体必是圣洁的，是他被他的血所洗过的，但是那娼妓呢，这个世界呢，是污秽的，是肮脏的，他俩不能够到一起的。然后说十六节，岂不知娼妓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然后说，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好了，这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当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说要二人要成为一体，在讲什么？夫妻，对不对？这是神设立婚姻当中的一个法则，男人和女人，他们要离开父母，二人结婚成为一体。他们的一体包括他们灵里的合一，以及他们身体的合一。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性关系只是存在婚姻当中的，不可以在婚姻之外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设立婚姻当中的法则。同样的道理，作为基督的身体，他也不能够和世界来联合，因为这个肢体是属于神的。那个妻子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是属于妻子的，再加上另外任何一个人，这叫淫乱。同样的道理，作为基督的身体，他要听命于基督，他要委身于基督，他是属于基督的，他不可以再属于世界。如果他在跟世界在一起的话，或者认同世界，或者用世界的标准来生活的话，就好像淫乱一样，又找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你要和他联合，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而属灵的讲说就会和这个世界来联合，这就叫属灵的淫乱。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妻子，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丈夫是圣洁的，我们不希望说，哎呀，我的妻子有个情人。我们也不会盼望说，哎呀，我的丈夫外面有个情人，不会的。为什么？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圣洁。同样的道理，我们既然称呼他为主，称呼他为神，我们既然在他的宝血当中所洗净的，既然他用重价将我们买出回来归给他自己的，我们只有这样一个丈夫。 世界与我们无分的。如果我们在从世界当中拿到标准，拿世界当中的一些事情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的话，那我们就犯了属灵的奸淫。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以弗所书当中就讲过了，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用婚姻来预表什么？教会与基督。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主，这里边要圣洁，不可以有这种属灵的淫乱，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主，我们只有这样一个主。我们要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为我们里边从基督那里所领受来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曾经讲了这样一个事情，主耶稣讲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来比喻一下这个与世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有两个主，因为呢，一旦有两个主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到主的时候，他是最高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到说有两个主的时候，就有两个。他说你不可能有两个主，因为什么呢？你一定要么看重这个，要么呢就看重这个，要么轻看这个，要么就轻看这个，你不可能有两个主，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哈。所以说钱财是世界上人最喜欢的，对不对？钱财是人最喜欢的。所以主耶稣就拿这个钱财来做比喻，说人最爱钱嘛，所以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又说哎呀我爱神，说哎呀我又爱马门，这个马门也是我的神，这个神也是我的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基本上在这里讲一个意思，你不可能有两个目标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有两个目标的，你要么为主而活，要么为这个世界而活。而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最具代表性？就是你的财富，财宝。好了，然后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我们都知道啊，法利赛人他们按照律法是很敬虔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样？贪财。他们属于什么呢？资产阶级。那他就嗤笑耶稣，因为耶稣指出了他的痛点，说你贪爱钱财。因为法利赛人就是一边贪财一边来敬拜神呢、哦。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嗤笑耶稣呢？因为我们讲过法利赛人，主耶稣曾经责备过法利赛人，怎么说？他们奉献的时候怎么奉献？用天平称十分之一，哦，不高不低给了。所以他就嗤笑耶稣，为什么嗤笑耶稣呢？我该给会幕奉献的，该给圣殿奉献的，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贪财和你有关系吗？哎，我们看他讲的很有道理的，我该奉献十分之一哦，我一点都不差哟，哦，我全都给教会了，我全都给会幕了，我全都给圣殿了，这是我的钱呢，我不贪财，该给你的你已经拿走了，所以你不没有资格来讲我贪财。所以他就嗤笑耶稣，然后耶稣就说，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就看出来他们心里边的这个活动了。所以就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为什么呢？该给你的我给你了哈，会堂圣殿我该给你我给你了，我有义了，我满足了律法了，十分之一奉献呢。然后说，主耶稣说，但是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但是神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心里怎么想的呢？他说，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正物的， 什么意思？这里边讲到了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以自己的财富作为自己尊贵的本钱，这是神所恨恶的。因为什么？当我们以财富作为我们尊贵的理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在敬拜马门，就在以这个财物作为我们的主，说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说我们讲的说贪财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把这个钱财呢当作一个神一样的来敬拜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钱财是否是容神益人又与己有益的，我们要想到这一点。或者说我们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我们去贪这个财，我在这里再讲一遍，我不是反对，圣经里也不反对基督徒很富有，基督徒富有是好的，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富有是否是与能够容神益人能够与己有益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说贪财，贪财的人基本有两个表现的，第一个是什么？吝啬，吝啬，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叫抠门，因为吝啬就已经超出了抠门的位置了，就是这钱抓得死死的像命一样，因为这是他的主嘛，他得抓得紧呢。所以说贪财的人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吝啬。吝啬的意思是什么？这东西与神没有什么帮助的。第二个什么？与别人没有帮助，是不是啊？第二个吝啬的人第二个贪财的表现是什么？不满足。他手里抓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依然不满足，这些钱谁又不给，就是我的，但是他依然不满足。所以什么叫贪财？贪财第一吝啬，第二不满足。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在财富上赐福给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看到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这些人都很富有。所以神并不反对人富有，因为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但是神要把那些财富赐给那些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就是一个什么不贪财的人，这样的人神才会更加的大大的来祝福他。那么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有钱的基督徒，富有的基督徒，钱不能够成你的马门，你要做的与神与人与己都有好处的这样的人，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不与这世界联合的一个法则。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来吝啬，来不满足，这样的来无限制的这样的追求。同样的道理，我们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财富的方面的，我们可以还有什么？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自我为中心，也可以这样用的。什么叫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就是我听不到别人的话，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容易暴怒的人，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我的脾气很差。为什么呢？自我为中心就是不能够容纳别人的意见，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喜欢用什么？喜欢用很大的声音来解决问题，或者说用吵架来解决问题，或者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你看我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呢当我们用这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容神吗？不容神。与人有益吗？没益处。与我自己有益处吗？没有益处。所以说自我为中心是属于世界的，我们不要用世界上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事情。 否则我们就好像犯了淫乱一样，因为我们本来是属于主的，是按照主的法则来处理问题，我们却用世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验我们自己，不单对财富，不单对自我的为中心，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名誉地位。在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旅游，旅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与世界联合的机会啊。儿女以及我们个人自我为中心，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在与世界联合。好了，就特别讲一下旅游。旅游怎么会可以跟世界联合呢？你知道今天西人的教会呢，到夏天的时候呢，尤其到八九月份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教会也是空空如也的。为什么？都去旅游。我不反对旅游，旅游很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神的创造，这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下个星期我要去旅行三周，没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只一个星期只要一周去旅行，而这个旅行呢，不是去巴拿马，也不是去 Caribbean， 他就是到周围逛一逛，但是他单单就选择星期天，这是问题。我们如何表达这个主是我的主，就在于当和这个世俗的观念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尊谁为大，这是检验一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不要与这世界联合，不要认同这世界的标准，不要与世界联合，那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淫乱的。我们的主，唯有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唯有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才有今天呢，我们才成为他的身体啊，成为他的肢体啊。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是圣洁的，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加一起，都不能够替代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的地位，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地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这种别无选择不是一种悲观的或者一种被动的，我们是在盼望当中的。因为前面告诉我们，神不单基督不单他自己复活，以后他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我们是在盼望当中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的。第三到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所以当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联合的时候，就要反过来说，我们要在身子上面要荣耀神。第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当讲到逃避淫行的时候，这里边我们就有一个双关了。现在我们知道两条线了，一条线是什么？身体的淫乱，另外一种是属灵的淫乱。然后这里边讲到了说，人所犯的罪，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撒谎，我们撒谎呢，嘴巴讲出去了，进到空气里边，进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把人家给污秽了。我们去骗人呢，也是一样，把人骗得一个来一个来的。但是说，唯有淫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器官上边的直接的一个污秽。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程度上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非常脏，十分肮脏的东西，我看它，哦，心里不舒服。那么我看到一个非常肮脏的东西，我用手去摸它，这个程度有不同的。如果说我看到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用我的舌头去舔，你看到这个程度的不同没有？我是直接用我的身体的一个味觉器官去尝那最肮脏的东西， 而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本来是圣洁的，是神给人的祝福，但是却用它来行淫乱，是发生在我们某一个器官上直接的犯罪，直接的污秽。所以这里说都是在得罪你自己的身子，这是讲到的说身体上的一个污秽。那么我们再对比到教会来说的话呢，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认同世俗的时候呢，是在神的身体上边、肢体上边直接的犯罪，因为这个是受神所控制的，但是却与这个世界联合。所以这里边在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真的是身肉体的犯罪，另外一面讲到了说教会与世界的联合的犯罪，这是直接坐在神的身体上面的。这里边当然也包括错误的教训。好了，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看，讲到了圣灵。那么我们这里边再把它讲一遍，我们这个肉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的，我们怎么可以拿这个殿去犯罪呢？有个弟兄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会认识的，叫俊秋。他以前抽烟抽得很凶的，一天抽一盒到两盒，最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中海弟兄，我把烟戒了。哦，我说你怎么能戒了呢？他说几年，我以前戒过好多年都戒不掉了，但是听你讲一次我就戒了。我说这么管用，为啥呢？他说你就讲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说这圣灵的殿每天咕嘟咕嘟这烟往里呛，这不像话，不可以，不能抽烟。他真的就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把鸡烟给戒了。为什么？他是表明他对上帝的敬畏，说圣灵的殿怎么可以每天这个乌烟瘴气的呢？这谁搞了乌烟瘴气？是我搞的，不行啊，我犯罪啊，我不抽了。这里同样讲到了淫乱也是一样的，本来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我们却拿它来与这个世界的污秽做联合，然后说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你们能不能自己去决定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买来的意思就是归给神的，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够自己主张我们自己，而是要听从我们主的命令。当遵从主的命令，不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上边可以荣耀神。十诫当中告诉我们不可以犯奸淫，奸淫呢必须要把它打死。好，我们就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圣洁。同样神跟我们说不要与这世界为伍，不要认同世俗，不要与世界联合，你要单单听主的话，这就是在教会当中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清醒我们自己，不能够与这个世界联合。世界当中的道理有很多的道理，很有道理，但是它不是真理，我们都不能够把它拿到教会当中来应用，不能够教会当中来应用。所以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包括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它出现了这样一个连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肉体的淫乱，然后呢这些人又容纳这个淫乱。容纳的淫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会好像不是主掌权了。主掌权是什么意思？是真理。如果真理在当中掌权了会怎么样？会将这人处理掉，要赶出教会，是他把他送到法庭，要法庭上来处理他，这叫属灵的淫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借口，我们觉得说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主，但是呢你说我活这个世界当中嘛，我也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吗？不是的。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知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位主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他是公义与慈爱和圣洁集一体的这样一位神，他把他的公义 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用慈爱来带我们，将我们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地位何等的荣耀，我们不会和这个世界上 来认同的，不会和他们来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是一个没有口才恩赐的人，但是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都是在提醒我们，都是在安慰我们。提醒本身就是安慰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罪恶当中，是被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黑暗当中被主耶稣带到光明当中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主将我们从灭亡当中带进永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难道因为这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不听不下去神的话吗？不可以，神是爱我们的缘故，他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主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路加福音第五章31-32，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承认我们是病人的，难道我们遇到这位大医生耶稣不是我们的喜乐吗？如果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得了癌症，需要马上动手术，我会跟医生暴跳如雷吗？你凭什么说我有癌症？凭什么说我要死？凭什么我要开刀？我会吗？我不会，我会谢谢他。同样的道理，主耶稣他是个医生，他说你是个病人，难道你就跟他发脾气吗？你要谢谢他，因为他不单要告诉你有病，他还要医治我们的病。主耶稣说第5章31-32，然后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的悔改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喜讯呐！主耶稣说你是个罪人，我要呼召你悔改，赐你永生。你说你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可以吗？不可以。这段经文是我们的安慰，我是罪人，我就是你来要招的那一个。这不是严厉的话，不是说医生说你有病我们就跟他发脾气，或者说你是罪人你就要发脾气，不是。我们要做的是悔改。约翰福音3章16-17，我们16我们都会背的，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人所宣告的，他为向人所发的意念，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不假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实现了，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将这平安赐给每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指出我们的罪，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他指出我们有病，为的是要医治我们的病。但是我们罪人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这些病人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病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悔改一方面呢，我们要用真理神的话语呢来抵挡这个世界上的诱惑，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悔改，我们讲悔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在悔改当中的。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认为悔改是不信耶稣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信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恩典是免费的，但是信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 所以我们讲到了悔改。悔改一方面要用神的真理来抵挡这个世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明白这真理，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世界。举个简单的例子，上次我已经举过了，大家都哈哈一笑，但是我们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来找我说，哎，严弟兄，咱俩去砸个银行吧，对面那个 CIBC 很好砸的，一砸就砸，每天有300万存款，咱俩得手没问题，我时间什么都搞好了，咱俩去砸这个银行，抢这个银行吧。我，你给我点时间，我祷告祷告，可以这样说吗？没有，因为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偷窃，所以我就可以说，圣经说不可以偷窃 ，no， 不可以，直接拒绝。所以，什么叫悔改？悔改首先是我们要认识真理，用这真理来抵挡世界。那是不是我就能够抵挡得了？一想，哇，300万呢，我的心里就开动了，是不是？虽然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大舒服，但是300万啊，我懂不懂得去抵挡？懂得抵挡，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去抵挡？没有能力。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了悔改，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祈求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里边这个贪财的心拿走啊！我300万岂能跟天堂相比？300万岂能帮助我免除地狱的永火？所以需不需要付代价？需要付代价的，300万可能得够我祷告好几天呢。否则我天天都在想300万没了。我们每个人里边都有这样的罪性，我们要付代价，这样的付代价就是我们在悔改当中所要付的代价，因为我们所要悔改的地方就是与这真理不相符的地方，但是我们太习惯于住在这个罪恶当中。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查经，我们查到箴言书第14章的第22节，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我突然的就非常喜欢它。他这里边讲说，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说谋恶的，什么叫谋恶的呢？谋就是计划，我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讲到了恶。当我们讲到恶的时候，就是一切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这些东西可能来自于世界的，也可能来自于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的。我们每天如果在世界与我们这个邪情私欲当中的时候，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你就走错路了，走错路了。走错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路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不言而喻了，是错了。恶就是与真理相违背的。好了，讲到说谋善的，同样就讲到了谋善的，这是每天心里边是想着善的。谁是善的？主耶稣说除了神一位是良善的，没有是良善的。所以这里面谋善的，也就是每天在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并求神的恩典能够行在其中的人，这样的人必得慈爱和诚实，就必得，这是个自然的结果哈，这是个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每天我们谋的是什么呢？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谋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信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目的要在神里边要蒙福，而这蒙福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在顺服的里边显现出来。我们顺服这世界，就必从这个世界收恶果。我们顺服我们里边的私欲，就必从我们的私欲产生败坏。我们若顺服这良善的，我们良善的主，我们就收慈爱和诚实。那我们讲到付代价，我们又如何来付代价呢？所以当我讲到这节，查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读到这节经文的呢，我忽然又想到了另外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也是我们自己要都能背下来的。主耶稣 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主，我要跟着你，你说往哪走我就往哪走，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叫跟从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我们没资格说主主主，你走错了，咱得走这条路。不，舍己的意思就是跟着他走，不管我认为哪条路应该走，那不行，得跟着他走，这叫舍己，没有我的思想，没有我的意念，这叫舍己。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舍己啊？不愿意。根据，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沉浸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旧有的性情，旧有的观念，时常给我们提醒，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们觉得对呀，根据我判断这大概不是这样子的，主你是不是错了，我们可能跟着他的，但是我们心里不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我们觉得是错了，所以我们要舍己。而这个舍己呢，我们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哎呀， 我丈夫不信主，他就是我的十字架。不，这里边告诉我们，十字架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什么？从世界来的一切的引诱的试探，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以及我们里边邪情私欲对我们的干扰。当我们要舍己的时候，要跟随主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就来了。世界向我们说话，我们的邪情私欲向我们说话，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从主。当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就要舍己，这就是我们所要付的代价，这就是我们所要背的十字架。悔改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当中就有的，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我们需要背。当这个世界跟我们说，你干嘛呀，傻呀，有病啊，很多人在讥笑我们，很多人在给我们施加压力，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的心里边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动心了，对呀，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呀，我必须要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放下我自己，我必须要和我里边这个思想做斗争，然后怎么样，后边一句话说，跟从主，跟从他，得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哦。我们每天都受这个外界的世界的试探，我们每天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都很活跃。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我们犯罪不能说神让我们犯罪，犯罪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私欲被牵引。谁牵引我们？世界在牵引我们，魔鬼在牵引我们。我们贪财嘛，他就给我钱，我好色嘛，他就放很多的美女在我边上。所以我的十字架是谁？是我自己，我要舍弃我这一切。容易吗？不容易，真不容易。但是我们有安慰的话在我们的后边，对不起，我们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你要清楚，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背起你自己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在背，是我们的主在跟我们一起背哦。那你说我为什么我背得这么重呢？因为你拒绝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帮你背。你说谁那么傻呀？没有人那么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就这么傻，我们宁愿自己去背，背得汗流浃背，背得满脸是眼泪哦，满嘴是抱怨哦，主在那里看。因为圣经已经应许给我们，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这重担卸给神，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信心卸给主。所以我们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对付我们自己里边这一切的邪情私欲的时候，我们要舍己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放不下的，要靠着主。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本性当中，我们是喜欢与世界联合的，但是圣保罗在这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呀。当那一个雅鲁的女儿死了的时候，这个雅鲁是管会堂的， 他来到了耶稣面前说，我女儿生病了，你医治一下我女儿吧。主耶稣说，好，去医治。哎，走到半道的时候呢，哎呀，耽搁了。耽搁了什么呢？一个女人她患血漏十多年了，哎呀，治不好，都枯干了。他就去摸耶稣，摸耶稣的衣服穗子，摸了之后他就好了。主耶稣就在那里说，女儿，你的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然后接着往这个雅鲁家，要往雅鲁家去赶去救雅鲁的女儿。哎，正要走的时候，这个雅鲁的仆人来了，说，主人呢，不必劳动夫子了，不用耶稣基督，不用这个耶稣去了。为什么呢？你女儿死了。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不要怕，只要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叫安定在天的，安定在天的意思就是永不更改的。不要怕这个世界，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顺服神，因为他是我们独一的头，独一的主，神就必为我们成就大事。不要怕，我们不要为着我们今天好像我哎呀做一件事，哎呦做错了，哎呀打自己一个嘴巴。神有赦罪的恩典，也有保守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神就必按照他对我们所应许的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不用怕的。我们不要每天看着，哎呦我今天又犯罪了，糟糕，哎呦我不是基督徒，我要下地狱了。没有，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这个世界。世界很强大吗？当然很强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里边的圣灵比这个世界都大。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是创造这万有的上帝，还怕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软弱？会，但是我们的主是永远刚强的。我们会不会跌倒？会，但是主必把我们扶起。只要我们信靠他。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给我们莫大的喜乐。主，因为我们常常向这个世界妥协，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帮助，给我们这样的鼓励，给我们这样的安慰。因着你为我们所要成就的已经成就了，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我们是在盼望当中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感谢你，盼望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来攻击我们，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信心丧失。因着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上边，以及他是谁的上边。主，帮助我们不向这个世界妥协，更不与这个世界来联合。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愿你将这样的信心加在我们的里边，借着你宝贵的圣灵也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在这肢体当中能够发挥你所让我们发挥的作用。我们感谢你，愿你将这样的荣耀赐给教会，愿你将这样的能力也赐给教会，让我们在当中得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